弟兄姊妹，上一星期的最末了我有个地方可能说到他们变成了撒旦自己，应该是说他们彰显撒旦自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信息。我们看见巴比伦和推罗对他们的审判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不是一件小事。以前我们对巴比伦的认识还有限，但是今天神要把我们带到更深处，让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启示录，这个巴比伦这个城也变大了，也可以说它是也长了。那么，从我们看见以赛亚这里提到的巴比伦，跟启示录那里的，我们就看见启示录那里的巴比伦已经变成更有权柄了，而这个兽也变成更有权势，所以我们就看见撒旦呢，也是变了，成了一条大红龙。所以，我们的对神，我们和神在神里的这些对主的经历也要长大，我们也要更多认识基督，对基督的认识也要增长。但是，要是我们被分心了，我们就不往前，反而是回到过去的那些光景。我们不往前，不进则退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情形，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丰富。我必须说，主在过去实在，给我们看见了许多。主给我们看见的不是错的，问题是出在我们这边。要是我们把这些当成了知识，停留在我们的心思里面，而没有进到实际的里面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听见许多人说，我们有这么多的知识，所谓我们看见了很多，知识很高，可是行不出来。那时候好像并没有达到什么，当然了，仅有知识是不够的，但这并不表示主赐给我们的这些知识是无用的。问题出在你我，是我们是不是追求里头是不是有这个渴慕，要在灵里使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所以问题在于我们，你看你在世上你受了一切的教育进了大学，但你最后要是你不把它应用出来的话，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处。是因为这个大学不好，还是你的师父不好，是他们的问题吗？不是，而是你自己如何？所以，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样？问题出在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在这里竭力的追求？我们是不是殷勤的？要是你只是把它当一个知识在心思里面，而且自以为我们比别人知道得多，我多年就听到人家说。我们就说谁有这个知识啊？谁明白我们中间所说的？甚至于还称圣经作金砖，这些都没有错。但是我们自己仍然贫穷。哦，主啊，主赐给他的子民许多的祝福。也把很多的指给我们看，你看当时他们把他们从各国中带回来， 就像我们上一次在 Bad Kissinger 那里看见的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葡萄园，但结果怎么样呢？结了坏果子，有毒的果子的葡萄。那是因为问题出在神的身上吗？是他的过错吗？不是，以赛亚也说了，在那里他说，神借着他说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为我的葡萄园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神已经为他葡萄园尽上了一切的力气，做了什么都做到了，就像马太福音21章那里说的。就像那里的情形，当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主他还能做什么？到末了，我们什么都把它丢了，说：“哎，这个没用，这个行不通。”哦，不是这样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看见说：“主啊，我要悔改，因为问题出在我不忠心，是这样的。哦，主啊，就像在以赛亚那个时候，同样的，也是这样的情形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，所以主他已经尽了一切，到最后他只好要借着他周围环绕耶路撒冷的那些列国，把他们当做他的工具，审判他的子民。换句话说，是这些子民他们的光景是那样，所以他们自取了的这些审判。不要以为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多次了，不仅在我们这里，在过去各个团体中，都看见这样的光景，历史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事实，我们也不例外。我们要是不和主继续往前，那就是主以前过去多年所给我们的、所做的、所加给我们的，都是白费了，就都没有功效，而且我们自己还惹来许多的问题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还要把罪加在谁的，错加在谁的身上？我还能怪谁呢？所以在我们看这个纲要下一点以前，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来说有关对摩押对各个其他国家的这一些审判，就是对以扫、以实玛利他的后裔等等的审判。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原则。摩押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的后代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我今天就不再说了。那么你就记得他是罗德，他是亚伯拉罕侄儿的后代。那么以实玛利跟我们也有关，只是亚伯拉罕从肉生所生的儿子，以撒是从灵生的。但他们两个是兄弟，只是不同母，同父异母。一个是从肉体生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从肉体生的，他要逼迫从灵所生的。所以保罗也说，那个时候怎么样，今天也是同样的。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四周的这些 围绕耶路撒冷的列国啊，是和以色列是非常接近的。那么，以扫是谁呀？以扫是雅各的双生兄弟。他们是双生，是双胞胎。其实，以扫应该是得长子名分的，得这个美帝的双份，还有得着双份，而且也可以继承这个国度。但是以扫怎么样呢？他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了，而且非常便宜的就卖了。就是因为它里头有这个饥饿，哎，为了一碗红豆汤啊，就是一碗汤，那个豆的汤，他们德国是有一种豆子那种汤。他说你喜不喜欢这个汤？他说其实啊，你只要是你饿了，什么汤都好喝，而且你还会付上代价。那么，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把我们的那一份，我们的国度，我们长子的名分也就卖了，就放弃了，很便宜的，为了得着一个什么东西，很便宜的就把它给卖了。我们不重视我们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那里说，我们是长子，我们的主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，是长子。那么我们在主里也是一样，就像希伯来书那里说是长子聚会的地方。那我就问你了，你今天常常会想到多少次？你想到你是有长子的名分呢？你宝贝你这个长子的名分吗？所以希伯来书12章在那里就再一次的警告我们，不要像以扫，也不要像流便，这两个特别提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他们长子的名分，他们失去了。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所以，我们不要怪别人，没有人可怪。不要说某某人做了什么，别人做了什么，因为末了是你自己的决定。我们常常喜欢有许多的借口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是你自己的决定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四周有这些列国，那你要看清了，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在逼迫你。是澳国，是瑞士，是德国，是法国，是荷兰、比利时、波兰，是这些国家吗？是他在逼迫你们吗？不是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的仇敌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，天上的。这些是借着我们的肉体，借着我们的己。来，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，借着它来做它的功，借着我们这些来做它这个仇敌的功，就想把你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夺去。所以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要学会借着主来审判这一个，向你的肉体说不。我要问你，你多少时候你是向你的肉体说不，然后要追求主？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去找别的原因，找别的路，却不转向主？ 虽然我们这位主是住在我们里面的，而且主把他的丰富指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学会不仅是知识，有这个知识，而要去追求，就像保罗说的，我要认识他，要竭力追求。就像一个诗歌说，有以前啊，我要的是祝福，现在要的是主自己，就是赐给我们祝福的那位主自己。看见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事。多少年来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全得着基督，因为在他里面是神性一切的丰富都居住在他的里面。他就是神的奥秘，他是我们的粪，他是我们的美地，他是看不见的神的本相，是一切受造之首生的。有时候我们只是想有一点点的经历，一点点就够了。我们要问说：主啊，你在我里面长大了，我得着你有多少？你长大了多少？哦，主啊，你来充满我，因为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要是你自己没有得着充满的话，是你自己的错，你不能怪任何人。哦，主啊，我们里面要有这个心，像保罗一样有这个能力，说我要竭力的去追求。哦，主啊，是这个在我们中间，在每一个团体里都有这个危险，所以主在这里要再一次的让我们苏醒过来，要把我们的灵苏醒过来，看见我们和主的关系，如何？为什么主给我们看见这个祭司的体系啊，有献祭？等等，不要小看这个，因为当我们献上的是基督自己，他是那燔祭，他的人性、细面、调油，是这样的一位基督，一个基督，他愿意经过一切的考验，他是。与神的旨意完全是一的，他与神完全和好，他是我们的和平，他使我们从死和罪中得释放，他有这个复活的能力，他升天的大能，主所成就的这一切，最后他成为我们的奠基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，这个奠祭，那这一切都是主自己。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常常以前唱说：“主，你是我的挚爱，最上好的那个爱。”我们唱这个上面。我们唱这个诗歌，你是保爱他为你所做的，还是你保爱他自己？所以保罗到末了，他说：“对我来说啊，我活着就是要得着这位基督，这不是那么容易。要是你只看见他所行的，他所做的一些奇迹。”他做了那么多的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主也说，他说，我也不相信那些只看见我只是因为我做的这些神迹奇事的这些人，我并不相信他们，而是那些真实看见、认识了主，要得着主了，就像彼得说的，我们要往哪里去呢？因为你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道， 呀，不是什么道理而已，而是生命。这是我们要的。当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位奇妙的基督，我们要是被分心了，从认识主自己，从他身上被分心出去了，那我们就聊了。今天我们要学习要打这个属灵的仗。我们四周有这么多的这个列国环绕我们，这些人和我们是非常非常近的，就是只隔了一层皮一样的，就是非常近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主啊，你来救我，主啊，拯救我。他能够拯救我们，而且能够拯救我们到底，所以我们要跑这个道路，要走这条直的路，一直到末了。不要以为这么简单，我们要走这条路，这是一条征战的路。哦，主啊，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22章。你要记得，以色列受了这么多的这个攻击，是他们自己的错。主是把这些他周围的列国带来，是他们自己自取的。这些周围的列国攻击他们，是他们自取的。你知道耶路撒冷，这里说它是异象谷，就是表示神他把他自己启示出来，他给他们许多的异象。四周的周遭的列国，他们没有这个意向，所以对他自己的子民来说，那里是一个意象谷。这里说起来有点很特别哈，因为耶路撒冷应该是在一个是山上的，可是这里呢却变成在谷里面，是意象谷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从山上下到谷里是很快的。以赛亚22章，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？22章1节，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，欢乐的意呀，你中间被杀的。并不是被刀杀，也不是因打仗死亡。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，都为弓箭手所捆绑。你看这个光景。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。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，就是从远，这个中文是这样说，就是说你在远处，那些人已经就开始逃跑了。所以我说，你们转眼不看我，我要痛哭，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。你看这里，我们看见这个问题。要是我们不和主继续往前，忠心跟随主，继续寻求主，我们就会走下坡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、践踏、烦扰的日子。城被攻破， 哀声达到山间，以兰带着箭袋，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，吉尔揭开盾牌，你佳美的鼓遍满战车，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。在这里啊，以赛亚他有一个这个恩赐，他很会形容。可惜我们中间希伯来文不是我们的母语，但是知道会读希伯来文的人都说他以赛亚是一个诗人，他的形容他所写的是非常的优美的，他的文笔非常的美，而且是像诗人一样。我想，可能没有人能够像以赛亚在这里所形容的这么好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，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，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。是不是？啊，城那里有破口，便聚集下池的水。我们的确看见这个城的破口是非常多的。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将房屋拆毁，修补城墙，这个是无益的，没有用的。你想要再兼顾这一个城墙，你把房子给拆了，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。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，可盛旧池的水，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，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。在这里啊，他们完全忘记了主，我们完全把主给忘了。到那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。你看这里的形容，我想这个形容已经形容得很好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多说什么。谁知人道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：“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”哦，主啊，让我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啊，主啊，主耶稣啊，哦，主啊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，他开了我的耳朵，跟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，断不得赦免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主啊，真的是在这里看见，已经是绝望了。这是问题的一部分，就是整个百姓啊，只是在一个这个非常可悲的光景里，是绝望的一个光景，没有希望的一个光景，这是一部分。那我们再看第15节，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：你去见掌银库的。那就是有一个掌管的人，你看前面说到百姓，现在他来这说到这个掌管银库的，那么他有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在当时 国家里面的问题是从这个头开始的，就像以赛亚前面几章说的，这个头一直到脚底啊都有病。因为这个为首的，做带头的，那里也说到是长老，他们是把百姓带到错误的路上，总有人要负责的。还有那些先知说谎言的先知，所以主说他这个头尾都要去掉。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不做这样的事。这里我们就看见，为什么周遭的这些列国啊会来攻击，而造成了以色列很多的难处，就给他们有许多的给神的子民很多的难处。在这里他说，你要去见那个掌银库的，就是家宰。舍伯纳对他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有什么人竟在这里找坟墓？”大家看这个话，在神的家中，他自己在这里凿出一个坟墓。你知道吗？你要是在教会中为自己建立一个什么高的地位，这个就会成为你的坟墓。你是为自己、为自己的地位、为的你要得着什么，你愿意被高看，你认为自己是什么，就是你自己在这里建造，把为着你自己，结果你不知道你是凿自己的坟墓。至少在神的眼中是这样，在这里凿出一个坟墓，而在那个时候，舍伯纳的确是在那里凿了一个坟墓，因为他替自己想得很周全，他以后的这坟墓他也替自己在这边预备了。我问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在这里自己挖坟墓，自凿一个坟墓？但是，从属灵这一面来看，我们常常在这边自己替自己挖坟墓。哦呀，常常我们在这里锄地、乖，为自己挖坟墓。主耶稣啊，哦，主耶稣啊，你为你自己死后做准备了。你已经准备好说你要死了，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，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。在这里，以赛亚他的描述太奇妙了，当然是神指示他的。看啊，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，竭力抛去。很多人说我是人把我立在这个地方了，所以没有人能够把我好像拉下来。那你就错了，在这里舍伯纳就被抛走了。要是你不忠心，你就会被开除了。就像我们的美国这个总统 Trump 很喜欢说：“你被开除了。”那这个字是说火啊，就是这个火 fire 啊，就是开除了。这个当然 fire 也是火的意思，所以说你被开了。为什么在这里主在22章的时候突然这么说呢？ 虽然他是在说到四周的这些列国，可是他现在却再一次的给我们看见，为什么他要审判周遭的列国？为什么有这些环绕周遭的国家？不是神的错，而是这个带领的人是不忠心，舍伯拉不忠心。记得保罗说什么呢？他向这个管家，神向这个管家所要求的是什么？是要他自己在那边找坟墓吗？要他做什么事？神对他的管家期待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忠心，并不是要有什么才能。神不是要他的管家有才能。而是忠心，可惜我们的神没有得着许多忠心的仆人。记不记得保罗说，他找不到和他同心的人，像只有提摩太。那么在他当时有几个提摩太啊？和保罗同心的，这里说他会将你呀、竭力抛去，抛得远远的，免得你又回来了。他要把你紧紧的缠住、缠裹。以赛亚的形容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他必将你滚成一团。抛在宽阔之地，好像抛球一样。其实你想这个样子，一坨，好像那个球一团，像一个足球一样的，就是一滚一滚的，主要把你滚到极远的地方。你这主人家的羞辱。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，也必在那里死亡。你要死亡，你自己找坟墓了。我必赶逐你，离开官职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。在这里啊，是一个羞耻的事，是神的家来说是羞耻的事，赶逐你，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。那个时候你要大声呼喊了，主，他要赶逐你离开你的官职。我知道，但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我确信神会做的。这和我们现在听到人说的不一样。人说我要紧紧的抓住，我是他所立的，我稳坐不动。但要是你不忠心，那么他会怎么样？他会把你赶开，赶逐你离开官职，丢得远远的。哦，主啊，赶住你离开官职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，你就等着吧。你不要生我的气，我在这里只是读以赛亚书上的经节，这是神的话。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警告。大家在这里是在神家里做管家的，我们要忠心，不是向人有忠心，而是向着神要忠心。我们常常忘了，这里不是你我的家，不是你我的教会，这是神的家，神的教会是他的。要是我们忘了这个 我们就常常说，教会，但是我们忘了这个教会是谁的，是他的教会。我们的着重点说是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是他这样，就特别说这个字在德文的它的这个特定的冠词是 die，那这个字在英文的意思是死亡的意思，他就说。是 他越就是这个词啊，他说像巴比伦这个混乱，这个语言不一样，有双重的意义，啊，就看你是在说哪一个语言，啊，就是我们中文没有冠词，他就说是那教会，就是特定的这个教会，不要着重这个字，但是忘了是神的教会。到那日，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。呀，我要召以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，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，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，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，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。感谢主。现在我们就看见了，我们的父神就给我们看见这位以利亚敬是谁。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。我必当他将他安稳，像钉子钉在坚固处，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。阿门。他父家所有的荣耀，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，好像一切小器皿，从杯子到酒瓶。挂上一样，好像这个都挂上一样。那你要注意，在这里这一个段落就结束了。我就问你，以利亚敬是谁呀、啊？是你吗？是谁？你知道，主必须要把我们给撤下。然后把他的儿子带进。要是我们把一个人撤下，然后再带进一个人啊，在这个位上换另外一个人，那有什么意思？谁有这个能力？谁能够做以利亚敬？既然已经撤下了一个人，那么你。替位的站上去的就是基督自己，要做就要彻底的做，是基督要来。那么这就是问题的症结。当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就是这样。只有我们的主可以做。这一个钉在钉子，那么它一切东西是挂在它的上面才不会垮。那要是你是那个钉子啊，是那个几个东西挂在上面，你就垮了。就好像藏在厕所上挂一个钩子，你挂了几个东西，它就垮下来了，因为太重了。一重的话，那个钉子啊，就掉下来了。就啊，所以在这里，这个钉子好像一个柱子，一个小的钉，一个钉子哈，钉在这个地方是主自己，真是这样，赞美主，我们要看见。我们要学习，没有一个人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我们主的。 没有人能够取代主，没有人是他的，代替他的，没有人在这里是代表基督的权柄的。最后啊，这个长老就比基督更重要了。你要听长老的，就算长老是敌对基督的，你也得听他的。这样的话，整个房子就要倒塌了。你想这样的光景，神还要祝福吗？然后还在这里说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死了没有关系，主是复活嘛，他在灵里面有能力，他能够使你再复活。哦，可是我们看见了这个吗？否则我们今天不是大家都在这里是活的。哦，主啊！哦，主啊！这里说他父家所有的荣耀都是挂在他身上，挂在以利亚敬的身上。哦，主啊！哦，主啊，主，主要指给我，要启示我们，我们要悔改。主要指给我们看，哦，主啊，是一切都要挂在他身上。啊，就不会。断就不会断落，一切的各样的器皿，大大小小杯子、酒瓶，你在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个钉子？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挂，都挂在它的上面。但是在神的家中却有，就是这个中文是翻是一个钉子。不是说那这其他的文字，不是说细细的一根钉子，就是一个可以挂东西的一个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他在神的家中，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，我们需要的是主自己。哦，主啊！我还没有看见有任何一个人像主一样，能够在神的家中负一切的责任。可能我们中间可能可以有一点点负一点点的责任，承受一点的责任，那我们就自以为了不起了。啊，我们是什么都不算的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我们要都学会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来担当，你负这个重量，我们没有能力。”然后我们再来看25节，是最后一节，然后我们就停止了。就25节那里是又说到舍伯纳25节是指着舍伯纳说的。舍伯纳他说：“那日呢，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。许多人以为25节的那个钉子就是24节的那个以利亚敬，不是的，这是指着舍伯纳说的。他那个钉子啊，必压斜，被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都必剪断。这。”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是这个舍伯纳是在这里撑着，不是主自己的话，一切都会要被剪除，会断落，砍断落地，那其上的重担也都要垮了，都被剪断。 所以25节是指是舍伯那，要是是舍伯那在这里的话，那就是迟早的事，一切都会倒塌，一切都会瘫下来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哦，主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我们自己要再继续做，还是要主来做？是不是我们自己啊，在这里我们来做，还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付不起这个，主你要来做，主我是无能的，主我做不到，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。”就像主你说的，离了你，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。现在我们那是指的当时的情形，那今天也是一样。这些啊仇敌，他们就是周遭的这些列国，就都来攻击你们，而且每一个人在这都是要抢夺你的那一份产业。主啊，这个22章是在说到整个列国这个审判的中间插进来的一章。这一章就给我们看，为什么周遭环绕的这个列国会来攻击他们他的子民。所以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们说完了22章，希望主也把我们对付了。使我们在这里学习，不要相信自己，不要自看为高，不要自视过高。要是你自视过高啊，这就是表示这个钉子会被压斜的，迟早它会断的。所以，求主在这里帮助我们，借着这个话，愿意这个话对我们是有帮助的。哦，主啊，愿主真是借这话来帮助我们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是阿门。是，让我们把这个话真的是听进去，听到我们的心里。是，只有你是能够负担这一切责任的，哦，主啊，是父亲、父神把你，你是负这在父家中这一切责任的，哦，主耶稣啊，这是弟兄姊妹的祷告啊，哦，主啊。是主啊，你是那个真实的钉子，在神的家中，是你负一切的责任。主啊，求你把我们从这个自视过高的这里面拯救出来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能力在这里承担什么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上。阿门，主耶稣。